我请你出来同我再一起同心我哋祈祷，仰望主。天父，我哋再一次嚟到去赞美你，你嘅名至高，当受最大嘅赞美。主啊，你真系嗰位信实嘅上帝。主啊，你所应许嘅慈爱永不改变。我哋今天再一次同心在你面前嚟敬拜你。亦都主啊，求你自己赐下你自己圣经嘅恩言。主，我哋知道喺世上面人饥饿唔系因为冇食物，系因为冇你自己嘅说话。主，我哋何等需要你自己常常赐下你天上嘅天粮，让我哋能够真正嘅饱足。主，求你再一次藉着你嘅说话，你引导我哋嘅心，让我哋心里面因为你嘅道，我哋可以满足。求主施恩，赐下你自己嘅说话。我哋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大家知道呢段时间咧，我哋大家都一齐思想紧有关于团契生活嘅信息。而今日我哋特别思想嘅就系喺末世当中，我哋点样能够可以按照神俾我哋恩赐嚟到去彼此嘅服侍。提开末日嘅时候咧，我想讲少少呢方面嘅事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喺啱啱大概两个星期之前，有一段新闻提及世界上有一个叫做末日钟。是芝加哥大学他们一班的科学家编写的杂志60年之前已经开始设计这个末日钟。这个末日钟有时候会拨前，有时候会拨后。个关键就是他们衡量着整个世界里面是受到核武威胁的程度。如果很严重呢，拨快这个钟。稍微缓慢一点，减少一点这个威胁呢，撥返後啲個鐘。不過今次佢哋將呢個鐘撥前咗30秒，佢哋末日12點鐘呢只係剩返2分半鐘。呢班嘅科學家其實都包括咗有成15個曾經係攞過諾貝爾獎嘅得獎主。佢哋一路觀察整個世界嘅各方面嘅發展，亦都特別留意到喺核子戰爭嘅嗰種嘅潛伏嘅危機。人哋佢哋俾咗個評語，佢話佢哋睇翻呢個世界，全世界嘅安全面貌係日益黑暗，所以佢哋就同心做咗個結論，就係將呢個嘅末日鐘係撥早多30秒。其實當我們大家很多時候留心回整個的世界各方面的發展，我們都會察覺到其實很多事情是不斷是叫人擔心，無論是政治局勢，無論是很多社會環境或者自然環境。當主耶穌在世上面的時候，你會記得當門徒問及他，當主再回來的時候會有什麼預兆，主耶穌會講到就是在他再回來的時候，這個世界的終結之前有很多不同的預兆。其中主耶穌提及的就是提及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各處多有饑荒和地震。饑荒的事情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其實近這幾年很多的訊息出現，就是今天世界的饑荒情況是最嚴重的一個的時刻。如果大家會留意到一些報道提及到在亞洲、非洲有4個國家其實是極之嚴重的饑荒的狀況，在很多的戰爭和在旱災的影響之下，現在最粗略的估計有2000萬人是在饑荒的狀態。單單在南蘇丹，大家可能都聽到這個國家的消息，已經有440萬人是在饑荒的狀況裏面。這個報道講一件事情，就是說這些情況比起以前的很多不同的歷史，今次是史無前例的一種的最嚴重的饑荒的狀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講起地震，大家一定會很深刻，剛剛過了在台灣花蓮的事情，大家都看到消息。有些人說哦，都不是 很高級，只是6.4而已，因為近這10年、20年有太多7級以上，所以6點幾我們覺得都似乎不是很嚴重。 但當你睇新聞嘅時候，我諗你會留意到嗰啲大廈點樣倒塌，點樣係傾斜嘅情況，係幾令人係一種好震撼嘅一種感受。好多呢啲嘅地震嘅事情，係叫我哋都覺得好震撼，好難接受。我曾經提及過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留心翻一啲嘅統計咧，曾經有一個統計調查緊，究竟世界嘅地震嘅頻密嘅次數有冇啲咩變化咧？咁喺美國有一個係好重要嘅國家級嘅一個嘅調研中心，呢個中心有嘅數字係好清楚講一件事情，就是地震的數字是不斷增加的。簡單來講，由公元零年開始到公元1900年，這1900年之間，每十年平均有的六級以上的地震有 2.8 次，十年有 2.8 次。但是從1901年，即20世紀開始之後的100年，每十年有多少次的地震呢？是有400次，剛才說 2.8 次，現在是400次。但是到21世紀，從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之間，六級以上的地震是有1600次。剛才你記得 2.8、400去到接近1600次，這幾年我未看到數字，但你會看到那個數字是不斷大幅度地增加的，而且有很多已經是不再報道，因為太過普遍地出現。留心回這事情的時候，你會見到聖經描述一件事情，就是的確末後的日子很接近。這個世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跡象被我們見到，聖經所講述的這個世界的終局將會出現。我其實自己今次當我一路預備信息的時候，心裡面都很多很多感受，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聖經裡面講過很多次末世的事情，不過應該還有一段日子，但自己再思想的時候就會體會到這段時間不會很久。而更加留心看聖經對我們今日的提醒，就是在末世的日子里面，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提醒，我们要留心去听，留心去小心地来到 去跟随。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圣经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发觉如果你读回前后的经文，彼得前书是特别讲述到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会出现，很多不法的事情是不断地增加，然后提到神是会一定会作审判的。这位上帝没错，他宽容人所犯的罪，因此好像给人有更多的空间来到回转，但是审判的事情是必定会发生的。同时圣经有提及到，在基督徒的人生来讲，在末世的日子是会面对着都有很多不同的攻击。当主耶稣讲述到末后日子的时候，他特别提及很多的属神的人，他们都会被迷惑的，而且都会受到很多方面的攻击和逼迫。特别主提及到，他说你们要因为我的名的缘故，你们会被众人或者说万民所恨恶，是会被很多的人来到去恨恶，是受到各方面有的攻击的。当彼得前书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来到圣章刚才我们读过经文的时候，圣经特别就对基督徒讲，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怎样做呢？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带着一个很小心的心，特别留心翻神透过他的说话怎样提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怎样要去过我们的生活。刚才读的第四章第七节，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地祷告。我们试一下从三方面提一提， 圣经特别这三方面提醒我们，第一，当面对整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警醒地祷告。圣经特别提到谨慎，这个谨慎是因为万物结局近了，所以更加要谨慎。刚才提到有迷惑的事情，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的人，包括了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会被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来到迷惑着，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令很多人的心转移偏离了神。圣经就提这些事情要谨慎，圣经提到谨慎是讲一种的内心的自律，所以有英文圣经的翻译叫做 self-control。 那种谨慎是讲人很容易会随时会走离了正路，亦都提及这个谨慎是表示紧人容易会失咗对自己嘅控制，失控，唔能够做应当做嘅事情，反而做咗唔应该做嘅事情。讲起失控，我想翻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人因为失眠而产生嘅问题。咁我哋就常常都会睇话啊，失眠好普通啦，喺香港都会好多人常常失眠。咁但呢個文章就提及失眠原來嗰個嘅後果好嚴重的。咩嚴重呢？就係唔單止話你身體受啲影響，可能會有啲時候影響咗你自己健康的。佢話失眠帶嚟咗極大嘅傷亡。咁我小心睇睇佢列出好多數字。佢話原來失眠嘅時候帶嚟咗好大嘅傷亡。第一，好多人唔夠瞓揸車，咁會點啊？好多意外，你見到報紙報導是因為司機一邊瞓一邊揸車。好多嘅傷亡是因為人操作一啲嘅機械嘅時候，瞌住眼瞓嚟到操作，所以帶俾別人傷害。亦都會睡眠帶嚟咗不足，帶嚟咗嘅好多情緒嘅問題，引發好多嘅脾氣甚至暴力，帶嚟咗傷害。先裡面提述到一件事情要谨慎，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生活上面某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够控制到，可能工作时间太长，又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某些活动是占据了我们太大的生活的时间空间，失了平衡，不能够控制而产生睡眠不足，产生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圣经提到说在末世的时候要留心，你会失了控制，因此要谨慎。而圣经特别提及到的我们属灵的果子，九个果子当中去到最深的时候特别提及要节制，小心一些事情不知成为了对你的控制。而圣经就说你们要留意，要谨慎，然后跟着说警醒。警醒讲的一种清醒，保持着你头脑的清醒，不要被一些世界的事情吸引了你，或者某一些的要求控制了你，以致你自己的心思迷糊了、迷惑了，以致不能够可以祈祷。圣经提到祈祷的时候是特别讲到，唯有当你保持着你那份的心灵的谨慎，那种的清醒，你先知道去警醒祈祷。也都唯有当你去祈祷的时候，你先有力量你都去抗拒很多环境俾你嘅控制。最近睇到个调查讲到，问香港人用几多少时间摆喺嗰个嘅网络上面或者手机上面，嗱嗰啲数字大家听过好多，但系今次调查特别提咧，就系话有几多少人你系原本计划一日用几多少时间嚟到去上网，但系最后同你所预计嘅系不同嘅。超過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定三個鐘頭，就一路咁問。詳細我唔講，但係發覺極大比例嘅人，佢所預計嘅時間都係唔真實嘅，一定係超過佢自己所預計的。因為太多事情，自己都唔能夠按照所預計嘅嚟到去做到出嚟。我哋能夠祈禱，唔一定係我哋唔知道祈禱有功效，不是不知道上帝不听祈祷，而往往很多时候有其他事情占据了，以致我们不能够可以清醒地祈祷。 我讲紧清醒嘅祈祷。当彼得讲述呢件事情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翻起彼得都亲身经历过。大家记得喺麦西马尼园嘅时候，几个门徒主耶稣请佢哋为佢祈祷，或者警醒为自己祈祷，但佢哋跟住点样？佢哋都瞓着咗。主耶稣嚟到佢哋前面就话俾佢哋知道，你哋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唔能够警醒就会入咗迷惑里面，唔能够清醒就会被呢个世界好多唔同嘅事情控制咗我哋。圣经里面提及，你哋要去谨慎警醒，以致能够去祷告。当圣经提及呢件事情嘅时候，彼得前书你会见到喺上下文有好多提及到，好多基督徒因为信仰嘅缘故而受苦，因为要跟随神，因此面对住一啲嘅伤害。但圣经亦都讲到，就系几时能够去祷告嘅时候，人可以唔怕受苦，而仍然继续咁听从神，仍然可以继续咁保持嗰份嘅清醒，唔会放纵情欲。并且末世里面，圣经里面特别提一件事情：谨慎警醒，以致能够祷告。弟兄姊妹，留心听圣经嘅说话，喺你嘅生活里面去留意。过警醒紧守能够祷告的生活。第二，大家再看圣经里面提到第二方面，我请大家都再一次读一读第八节，圣经第八节的经文，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圣经提到在末世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你说其他都很重要啊，不及于能够可以坚持切实彼此相爱更重要。和本提及最要紧的，最紧要的是要能够保持切实的去爱护你的弟兄姊妹。因为经文特别是跟基督徒讲，在末世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述到的情况，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因为看到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包括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些的软弱的事情，一些失见证的基督徒的事情，可能甚至会觉得他都是这样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警觉。圣经特别提及一件事情，在那个警醒里面，不单单是去保持自己的生命，同时去保持着一份爱人的心。活世的时候会很多时候会很多困难出现，但是在困难当中容易会觉得，哎，我都搞不定自己了，我自顾不下了，我怎么能够去理会他的事。但是圣经就提醒，在末世的时候更加需要留意的，就是去爱人，去知道不单单关心自己的事情，去爱护别人的事情。刚刚我上个星期接到到一位姊妹，一位姊妹分享翻佢嘅事情。佢讲到佢自己系做一个护士嘅，佢平时嘅工作都好忙碌，特别香港情况大家知道。但系佢里面有一个好大嘅感动，佢觉得就算自己几忙碌，我都需要留心一啲其他人嘅事情。佢自己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佢都留心去照顾孩子，但佢仍然系坚持每一年。用佢部分嘅年假去到喺內地做一啲嘅醫療嘅服侍嘅工作。佢話好幾次，當佢自己預備去做一啲嘅服侍嘅時候，佢個心裏面都有啲掙扎，好似我有冇虧欠到我家人呢？假期好似都唔能夠陪佢哋咁。但係當佢一路嚟到去繼續咁樣做嘅時候，因為佢想翻喺山區，其實有好多嘅兒童係佢哋服侍嘅對象。其实相对于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情况是当然是更加的艰难，但他都会想，我有首要的责任是关心我自己的子女，会不会亏欠了他们呢？但他就说，他说后来当他一路来的子女来到继续来到去一路成长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子女没有因为他在那些日子没有陪他们就有很多埋怨，反而很多时候都一路问他，妈妈你回来 讲翻俾我听佢哋嘅经历。而好多年之后，就见到啲仔女咧，反而系常常系问及机会，我哋可唔可以去啊？当啲细路哥慢慢大嘅时候，佢哋自己参与其他嘅一啲短期嘅宣教，或者系一啲嘅服务嘅一啲嘅服侍嘅小队，然后见到佢哋。因为妈妈的见证，他们都学识了不单单只是挂着自己的事情，也都懂得去学习关心其他的人的需要。因为母亲讲的时候，她说我感谢上帝，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是为别人，其实反而都带给我家人的祝福。请里面提到在末世的时候要留意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的相爱，你读回圣经的时候先所讲的这个切实，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来的，是讲一个运动员那种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当运动员当他来到去知道出赛的时候，他会很留心来到去保持自己的体能，以至他出赛的时候能够尽力地发挥他的作用。很快有冬奥，你见到一些运动员在场上面那种的表达呢，是将他全身的体能或者在过去一路的操练所能够发挥到的，是尽力的发挥出来，以致能够可以攞奖。我特别自己过去当我看一些运动比赛的时候，我特别留意呢是那些跨栏的比赛。当这些运动跑手在赛场上面一路跑的时候，当他在凌空一字马跨过那个的栏杆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脚步的肌肉那种的强度是怎样表达出来。我特别被那种的表达 是吸引住。哇，我发觉啲运动员真的很用力，是很尽心地来到去全力地来到去付上。圣经描写着这种的切实，就正正是这种的含义，是付上代价，是真的愿意来到去尽力地来到去摆上，来到去爱，去付出，去关心，去帮助。请你们提到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就是在信徒的群体当中会有罪，但是在那个爱的过程当中去忍耐，去宽容，去帮助，然后发觉神用这些的爱心的行动去让人回转归向神，好似光照进去黑暗当中，去胜过咗呢啲嘅黑暗，去遮盖咗呢啲嘅黑暗。圣经就讲述到喺呢啲情形之下，爱心遮盖咗罪，挽回咗好多嘅生命。我哋头先提话喺基督徒群体里面，的确都有一啲嘅难处，而彼得前书就系咁样提，弟兄姊妹无论点样喺咩情况之下，保持住你嘅良善。继续去爱，继续去坚持住，你都以良善去对待别人。我想大家，你都可以帮我睇多一两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咧，你睇翻圣经彼得前书前面第三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圣经就讲，话总括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像弟兄，没有温柔，全心谦卑。跟住第九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圣经提到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同心，但是圣经都很清楚，很现实地讲出，在基督徒群体里面会遇到恶事的，可能会被咒骂的，但是主话俾我哋知道，唔好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大家一齐讲，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哋冇其他的选择，或者咁讲，我哋只有祝福嘅。正话，因为我们是为此被呼召出来的，神赦免我们的罪，没有计较我们的得罪他的事情，宽容我们的过犯，因此他吩咐我们，我呼召你们都是如此的 只是待人保持祝福的心，为此蒙召。但是圣经跟着讲一句说话，是叫我们至终反而承受福气。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吃底，好吃底，好吃亏，被他这样说，他做了初一，我怎可以不还回个十五给他。可能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太过吃亏了，但是圣经里面清楚讲述神自己的应许，就是当你只有祝福的时候，神就说你会至终承受福气。主啊，弟兄姊妹，你们相信的说话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至终承受福气。你再看下低四章十九节，你就看一看下低四章十九节，圣就话佢话，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神的旨意有啲时候容许我哋受苦，甚至因为行善受苦。呢啲人要继续地行善，好特别圣讲紧，你受苦，你继续行善意味乜嘢？你继续会再受苦。但是圣就说你继续的来到去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主。因为那位创造主他掌管着永恒的，他会去作审判，他不会来到去亏待那些行善的人。所以圣经就说你将你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的主。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备受人的辱骂伤害，但大家记得他曾经为他旁边的很多的人来到去求神赐福，求神赦免他的罪，宽容他们的过犯。我想讲一件事情，我记得很久之前我曾经跟一位的长老接触，是另一间教会的长老，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听见我都有些好，我都很惊讶。我曾經提及這件事情，就是他說有一次晚上半夜的時候，一位弟兄突然打電話給他，這位弟兄是有一些家庭很大的爭執，他後來太太離開了他，跟了第三者，然後這位弟兄那晚突然打電話給長老，他說長老，我想告訴你聽一件事情，你平時常常關心我，不過你現在不用再關心了，我準備呢一陣間就去找那個第三者，我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裡，我已經接受不到了，我預備去殺了他。這位的長老一聽見很驚訝，就一路勸他，你不要隨便啊，你不要這樣即激動啊，一路這樣來到安慰他。但跟著說他說我已經決定了，我已經想著跟住會去自首，跟住就會去警察局噶啦。喺個時候，那個長老就同佢講：咁如果你咁樣決定咗，你都俾我機會，最後為你祈禱啊！咁個長老就要求佢：不如你俾我嚟你到屋企，我同你祈禱先咁。佢知道勸唔到佢噶啦，咁佢就話：好啦，你嚟為我祈禱。咁長老就去到佢屋企。夜晚去到，然后为他祈祷，他说好，我为你祈祷，不过我们看一段圣经先，跟着就跟他看圣经，然后跟他读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圣经就告诉他知，不要自己报怨，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必有他公义的审判。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弟兄就问长老，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长老说，上帝是真实的，他应许的事他必然会成就，然后再鼓励他，出之这个弟兄就放弃了这个杀人的行动。我当时听见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哇，如果个弟兄真的说我决定了了，你繼續為我祈禱，俾我平安做成件事情，咁我唔知長老會點樣祈禱。 不过感谢神当时这位的弟兄改变了，但是神的说话的确改变了这位弟兄的心，给他知道将事情交托给上帝。没错，我们不一定能够可以做一些什么的事情去将一些不义邪恶的事情纠正回，但是上帝他的应许是我们只要继续坚持行善，他一定会保守。而且就提及到在末世的时候彼此相爱之余，他跟着讲多句说话，或者我们看第四章的跟着一句说话，第九节，他说你们互相接待，不发怨言。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很多的人需要来到有住宿的地方，他们开放家庭去接待弟兄姊妹，回应他们的需要。今次我们虽然未必会是这样做，但圣经背后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互相代价来到回应弟兄姊妹生活上的需要，去彼此的接待。但当付上代价去回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未必一定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就讲紧接待别人来到家中住的时候，可能因此你会发觉对方不一定感激你，甚至他走的时候发觉他破坏了你某一些的家私，甚至在走的时候不断埋怨你给这些东西我吃，我下次不来了。我想你都经历过一些时候你帮助别人不一定他会多谢你，但圣经就讲你们要彼此接待，不发怨言，仍然是带着一个愿意的心，一个乐意的心来到去继续的帮助别人回应他的需要。正如刚才圣经所讲，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记得我们很多时候在婚礼的时候常常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关于爱的真理，一开始圣经就讲爱是恒久忍耐，那我们就提及到爱的表达是透过对别人的一种的包容，是给他空间来到去改变。但是跟着我们不可以冇了后面那句，因为我听过有弟兄姊妹讲，他没错，我忍了他二十年了，是忍耐，不过是他心里面咕噜咕噜很多的怨愤，很多的埋怨。但是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带着恩慈去忍耐，仍然是善待对方，让对方能够有机会可以将来转变。圣经里面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容易会埋怨，容易会因为对方所做的事情来到恶待对方，但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精要的一种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我们看完第三方面，圣经提到要谨慎警醒的祷告，又提到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切实的相爱，然后第三整就说在爱中去服侍人。十一节讲，他说第十节讲，你们要作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各人照就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爱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去服侍，去辅助别人，让别人得到帮助。在末世的时候一个特征就是人是会单顾自己的事，你看到圣经的提摩太前后书一路有讲，但是圣经就说在末世的时候爱的表现就是去服侍。你说我哪里有力量去服侍啊？不是，圣经说各人都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而神的旨意是我们运用所领受恩赐来到产生对别人的服侍。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的，但是其实当你愿意有爱的行动的时候，你而会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当你去行动的时候，当你去尝试去做一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那种恩赐就会显露出来的。一位姊妹讲到当她来到去尝试去关心小孩子， 在儿童的主学来到帮助服侍的时候，突然发觉自己很想做一些教材，能够帮助到小朋友能够吸收一些信仰的信息。慢慢发觉原来自己很喜欢做教材，然后发觉他自己是很有恩赐，是很创意地做一些的是培育孩子的一些的实物教材。慢慢他在方面继续发挥的时候，他感受到神使用他方面成为了很多小朋友的祝福。因此是在爱心的行动当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当你去凭着爱心去行动的时候，你会知道神已经给了你很多的恩赐，而你运用它的时候而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为了要去表现自己，而是为了去荣耀神。因为圣经刚讲到恩赐服侍的时候，你见到他再讲，他说你们要作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各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然后之后提到两方面的两类别的服侍，第一讲到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事上使神藉着耶稣基督得着什么荣耀。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得到荣耀，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的称赞或者说成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但怎样让神得到荣耀呢？如果你领受了教导的恩赐，这里所讲的当然不单是讲教导和服侍两方面，或者说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恩赐，或者说两类的恩赐，如果你去作一些教导的服侍，在过程当中一定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培育啊、讲解啊、教导啊，或者安慰的说话。但在过程里面清楚知道是按照神的说话，不是你的高言大志，而且是很清楚知道是这些说话是一路寻求是出于神给的一些的说话。在过程里面让人得到的不是你，不是你自己，而是神自己所给他们的从神而来的安慰、教导和帮助。过程当中既然知道是出于神，因此没什么可夸，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服侍人的时候亦都知道是真的靠着神给的力量，或者换一句说话说，是知道神会供应我，给我力量作他的事情。因此心里面一路倚靠神，谦卑地寻求神的帮助，就发觉竟然做到一些甚至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做到的事情。因此清楚知道是出于神，因此将荣耀归给神。我过去曾经提及过一位的一位外科手术的弟兄，这位的医生弟兄他本身很敬畏上帝。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每次当他做一些手术的时候，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打电话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是基督徒，就会请他们为他祈祷，然后他先会做这个手术。有一次当他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很一般的小手术，当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旁边一位同事听见他打一个电话，就跟他说，哇，医生，你这么多年经验，这些手术对你来讲湿湿碎，使咩人为你祈祷啊？你黑埋眼都做到啦。这个医生弟兄就跟对方讲，不是啊，大的手术小的手术都是神帮助我，我才能够做得到。然后他继续打他的电话。每一件事情，特别当你是有经验去服侍的人，你更加要留心去倚靠神，以致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或者说你的力量不是在你的手里面，而是在神的手里面，成为了神的力量，以致人得到真正的帮助。当圣经描述恩赐的时候，是讲一种是从神而来的力量去 完成神的工作，是产生对生命属灵的真正的建立。因为圣经提及，在过程当中留心一个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因此都帮助你和我可以更加知道去依靠神来去服侍，而过程当中去经历上帝在你身上面竟然使用你，叫你自己都蒙恩。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提到三件事，你记得在末世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迷惑，更加留意我们会向神来到交账的过程当中，第一谨慎警醒地去祷告，不至落入一些的迷惑。第二，你记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切实相爱，付代价去爱。第三，用恩赐你都去服侍人。这三件事情是在末世的时候最容易会放低了，但是当你这三方面一路来到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生命能够保持清醒，能够站得稳。纵使有很多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很多危险的事情，你仍然能够站得稳，可以将来安然的见主。求主帮助我们这样来到去听从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自己赐下你的说话，我们祈求天上的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听到你的说话，亦都有你所给我们的力量行出来。主要教导我们，在一个弯曲的世代，在一个末世的日子，当人只是会单顾自己，或者不再愿意来到去跟随什么原则生活，更多的放纵，更多的很多自我的出现的时候，主啊，求你你帮助我们，靠着你你都去爱人，去谨慎自己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欢欢喜喜你都去见你。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称赞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